有一个很有趣的练习，我们一开始是练习把一颗种子放在你的手上，然后跟一颗是没有生命的，譬如说塑胶微粒好了，然后你就去观察它。然后其实你的观察敏锐度如果到一定的程度，练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可以看着这颗种子，然后你可以看见它的出生，它怎么发芽，然后慢慢的它长成什么植物的样貌跟形体，是可以透过歌德观察法的练习去长成出来的。
Hello， 我是 Astree，
我是伊莎娜。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新瑜哲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大家好，我是伊莎娜。这一集我要继续和阿瑞亚聊华德福教育。如果你想初步了解华德福教育是什么，欢迎收听上一集的内容哦。阿瑞亚，你提到华德福里面有一门生命史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想要请问你生命史的课程内容是什么呀？
生命史的话，它是安排在就是下半年的课程。那在课程当中，我们花了几节课的时间，然后每一节课当中呢，我们把课程以七年为一个单位去人的七年为一个单位去做区分，然后在每一个人我们人的那个生命年纪的七年当中，老师会给我们一些引导词，然后让我们看看，例如说在零到七岁的时候，当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样貌，然后在老师念引导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静坐静心，然后静心完之后，老师也念完引导词，我们开始就会在纸上去作画，然后去画出当时候的一种可能是感觉，或者是当时候影响你很深刻的事件，或者是有一种像是带着你闭上眼睛做着一个时空旅行机吗？然后你就可以回到那个过去的当下，去看看当时候的你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画出当时候你的那个样貌。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触发了我，让我继续去做，就是后面的写信给我自己的这个内容。
老师有说为什么是七年一个单位吗？
因为在人的那个生命的阶段样貌，他每个时期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发展。像小的时候，我们七岁之前其实是在发展我们的身体肢体的样子，然后慢慢七岁八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个自我的觉察，然后才会来到很多东西是在脑袋会去做更多知识性的摄取跟了解，然后类似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跟样貌。所以在七年七年为一个单位，是在华德福的人智学当中，我们会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周期去认识不同的孩子跟不同的人类，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生命阶段 的发展方向，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引导他们。
原来如此，很有趣。因为我之前也有读过一个科学的报道，医学报道，他说人的细胞也差不多是七年会完全更新一次，所以你对，然后我们的细胞是会吸收，就是你学了什么它会跟着吸收，不是只有我们的大脑在吸收。所以当你决定要投入一件事情，大概就是七年的时间，你可以比较内化，然后你可以应用自如，就是差不多是七年的时间。那我要回到就是刚刚的问题，就你刚刚有提到说写信给过去的自己，我曾经以前也有做过，不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想要问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信给自己，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呢？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写东西，然后 非常喜欢写日记等等的，然后会继续在越长越大，然后我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开始会写明信片给我自己，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台湾的某个角落，或者是在国外不同的地方，我都一定会寄一封明信片给自己，因为我非常喜欢写信跟那种收到信的很纯粹很真实的感动吧。
嗯，
后来开始真的认真的回首写信给我过去的自己，其实是因为在我上了萨提尔家庭溯源的课程，然后他带我回首过去，看到每一件在生命当中影响着我的小事情。在课程当中，老师带我们一起绘出了一个生命的年表，然后像是我现在如果是30岁的话，我就从0岁到30岁拉出一个生命轴，然后在每一个不同你觉得很重要的不管大事小事，你就把它标记起来。然后我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看见自己在每一个生命阶段，然后我觉得影响着我很重要的小事，就是我到现在都还会记得的。但是因为我的记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写了，就是才那时候我记得写的时候是28岁吧，然后我记了不下大概30件的事情，然后我还要一一删减。然后很多课程同学可能才他活了可能50岁60岁，然后他才记录了3-4件事情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有趣。
这已经不是活得多长的问题了，
对，是你可能你对生命的感受度跟每个人觉得严重程度去影响你自己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因为是非常非常个人的，
真的耶。
对啊，然后在后来我就因缘际会下，刚好有朋友邀请我去一起举办一场关于每一个人不同生命的展演，然后我们有很多像是舞蹈，然后还有瑜伽，然后影像，甚至是有空中环的表演。那我自己部分的话是表演写信给我过去的自己，然后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和自己有一场跟过去当时的自己的一个对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看见自己在这个里面有一种和自己在过去的一种和解吧，你可以拥抱它，然后有一个崭新的接触的机会，不管是好的坏的，它都会是一种养分。然后你在看见之后拥抱了，你可以选择你要放下，或是你可以继续带着它前行，然后生命当中就能够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跟更多不同的认识。
你刚刚有提到萨提尔，我之前有看过李重建老师的书籍，但我没有去上过课。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的一个很棒的方式，欸，
因
为对，因为我看的是新教还有萨提尔的对话练习等等，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其实可以穿透或者是去看见那个表象的事件，那底下背后那个真正的信念，所以其实是可以帮助自己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子的信念。有很多人觉得萨提尔是很好的沟通工具，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能够让你自己敞开进入内心的一个方式。而且当我们愿意真正的进入自己，其实就是能够跟他人真诚连接，进入他人内在的一个最佳路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萨提尔这个，它算是一个系统吗？
对，它是一种就是
心理学吗？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吧？
对的一个系统。而且其实我就是透过你的介绍认识了萨提尔的哦。
哦，这我已经忘记了。
对，就是你推荐我那一本书啊。
哦，对对对，萨提尔的对话练习嘛。
对。
哦，对，因为我有面对小孩，所以我觉得就接触了蛮多这样子的心理学吧，应该这样说。那我要再把话题拉回来，你刚刚就是聊了你关于你一直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信给自己以及写信的过程嘛。那我记得你之前有跟我聊到说，因为你上了华德福教育，那学了一个方式叫做歌德观察法， 那这个观察法是本来是在植物上，但你后来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里，可能包含人的观察等等，你可以就是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歌德观察法吗？
像是歌德观察法，我刚刚在我自己写信的过程当中也漏了提到，就是它是一种，这个观察法我也有运用在我写信的那个内容里面。因为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歌德观察法好了。歌德观察法它其实是一种，和谐统一性，然后它是一种平衡。你可以说它是一门科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门艺术，它其实更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歌德呢，他透过就是对植物的观察练习，然后去让我们能够去察觉，就是植物的内在与外在。然后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去培养跟练习的是你怎么样能够去抛开你旧有的那种习性跟旧有的观念，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到一旁，然后你回到自己就是一个白纸的状态，你更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客观的去观察这个东西实在面的表象。然后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在对人的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歌德非常聪明，他其实是从植物的过程当中去发展，然后你又可以运用到人的身上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我觉得在大家都可以先练习去先认识植物，是因为植物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比较比起人来讲啦是比较遥远的，然后你更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原本就有一点距离，好像没有那么熟悉跟认识，所以你透过这个练习之后，你可以再把它运用在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是会更驾轻就熟的吧。
就是歌德观察法对于植物的观察，有别于其他的一般就是观察植物的方式吗？就它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带着你看见的不只是植物的本身，它还会引导你去看见植物它们在出生、衰老的时候，甚至是环境对于这个植物的影响是什么。像
所以
是
它。你说。
像是在譬如说植物本身它在地水火风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譬如说，一棵植物，它长在很干燥的土壤里面，所以相对是它的火就比较大，太阳就会比较大，所以才会产生土比较热，然后水就比较少，所以这棵植物它可能就有别于原本同样一棵在不同地方去长，比较湿润地方长出来的植物，它就会长得不太一样，甚至是风来的时候是什么方向，你可以从一棵植物的，譬如说倾倒的方向啊。或是它植株的伸展的样貌，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风可能是在台风天很大的地方，常常会有强风的地方，它的植物可能都是一面的往某一个地方倒的，它会斜斜的。对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去感受到它就是真实生命的样貌，然后去看见在这个关系当中，又可以去察觉到你跟这个植物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对，然后你可以其实听见植物它真正，它会发出声音，然后你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感受到，甚至是植物它不止带给你的是一种生命的样貌跟表象而已，它可能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是，它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就是建构了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跟所思考的各种样貌，然后你可以去更自在、跟更平衡的去倾听，不管是自然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感觉就是歌德观察法，他在观察植物的时候，不是只有植物本身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它涵容了周围的环境，或是更大的，或是可能是整座森林，就也许已经不是只有周遭了。然后也可以想象到，如果假设我现在站在一片枫树前面，好几十棵树这样，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哦，就是一片枫树。但其实歌德观察法会觉得每一棵枫树都是不一样的。
没
就
错。
是它的位置啊，即便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因为阳
嗯。
光照射的角度啊，或是它的高跟低啊，地势的高低，就会让每一棵枫树都是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样貌，所
没
以
错。
听起来就是很适合放在观察人这件事情。即便我们都是
嗯。
台湾人，但是，
嗯，
对，但是其实真的每一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完全不一样，觉得很有趣。
真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其实这样子的敏锐的观察也是，就是歌德带给我们很棒的礼物。然后老师他们其实也会引导孩子们去观察，就是植物当中的各种不同的样貌，然后也会引导我们去看见，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练习。我们一开始是练习把一颗种子放在你的手上，然后跟一颗是没有生命的，譬如说塑胶为例好了，然后你就去观察它。然后其实你的观察敏锐度如果到一定的程度，练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可以看着这颗种子，然后你可以看见它的出生，它怎么发芽。然后慢慢的，它长成什么植物的样貌跟形体，是可以透过歌德观察法的练习去长成出来的。那这个部分运用在人身上的话，老师最常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有一句话很美，他说：“如果你能看见这个孩子，他未来能够将长成什么样的样貌，你就可以帮助他变成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但如果你只是接受，他现在就是他，那你可能会让他变得更糟糕。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去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当我原本跟我爸爸的关系其实没有到很和谐，常常我们会因为很多事情跟我旧有的一些对他的想法，常常会对他生气。后来我有一次。我很惊讶我自己，在学了歌德观察之后，我是真的可以在某一个瞬间吧，我就是原本明明我爸爸在旁边看电视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吵哦，因为他会对着电视就是一直讲话，然后甚至是看球赛的时候就会，会就是大声的喧哗这样。然后在那某一次我上完课之后，我突然就是抛开所有一切，我就静静的这样看着我爸，然后我内心那一次当下，我感受到的是哇。我爸怎么可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60岁了，还可以
还
这
有
么有
活
活
力。
力？对，这么有活力，就是这么热衷在篮球。因为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一起看篮球，那中 间我就是中途就是不想看了，我就没看。然后一直到现在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对这件事情这么的热衷，这么的热爱。我觉得是我在学习歌德观察法之后去看，对我爸爸有另外一种生命的看见跟观察。
感觉你好像已经抽离了那个原本的那个女儿的角色，
嗯，没
然后你
错。
是用一个另外可能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你爸爸现在当下的一个行为，其实他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且是很投入的在看球赛。其实
没
很
错。
多长辈已经无法这样子了，就是可能坐
对，
在电视前，
嗯，
然后都有一种快睡着啦，
对啊，
或是
懒
看
洋
到
洋
睡着。
的，嗯。
对啊，所以爸爸这样表示说，他生命还是很充满精力的感觉的。
嗯，真的。
但是这样的转变真的很有趣，因为就是明明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可是你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觉得蛮，我觉得歌德观察法的，他给我们的帮助还蛮大的。可能有很多的方式跟歌德观察法是很像的，只是说是用不同的语言啊，或是系统去诠释而已。
嗯，没错，我觉得其实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懂，然后很多的道理其实都是在指向同一条道路的。像是我们都有学习过的内观，它其实也是一种要抛开旧有所有的成见、旧有的所有的东西，你去做一个全然的观察，然后去不要带有评价的去做这件事情，保持着平等心吧。我觉得也是歌德想带给我们的。
真的就是内观是跟观众说明，听众说明一下，就是内观它其实是一个你必须完整10天，然后放下你所有的身份啊，或者是手机、书籍，或是任何运动都不能做，然后专心的在自己身上。 那每一天大概会花10个小时时间静坐吧，我记得大概有10个小时。
嗯，差不
那
多。
在对，然后那个过程中，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非常的细微的去观察，所以其实跟歌的观察法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那接下来我想要继续问你是。华德福师资培训之后呢，有没有为你的生命带来很不一样的转变？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转变，那对你来讲，你觉得有没有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捩点？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那种关键转化点在于，我开始去，活出我最真实的样貌。然后，这也是我在去年底的时候为我自己，设下的一个目标吧，就是我想要真实的活着。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华德福里面的有一个老师，志宏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你在进入华德福教育之后，人智学的教育之后，你就会展开一条就是真实的生命的道路，你就会开始无法容忍任何的谎言在你生活当中出现，包含善意的谎言、白色的谎言。然后我真的有这种很深刻的体悟，就是即便我今天再怎么想要对这个人说谎，就是例如像我爸好了，我明明就是想要。对他说谎比较简单嘛，因为你不用说谎，你就不用跟他有冲突等等。可是我还是会没有办法去容忍我自己，就是去对他说谎，然后我还是会想要对他说出真实的话。然后过了这一年之后，我觉得这样子的真实，就是除了所谓的我不能说谎之外，我更从当中开始去体会到怎么样去跳脱所谓的二元对立吧，然后。在这里面，我看见很多东西不只是黑跟白、对跟错，然后好跟不好。然后在里面，我时常也都会去，在每一个决定当中，我都会去问我自己，就是这个是不是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向往，或是就是我会把一件事情放在心里的很深处是，永远不要去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任何一句话，就是带着质疑去。过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是带着觉知的，就是不要一昧的相信别人跟你说什么，是你带着觉知，然后你带着疑问，但是你尝试，因为你敞开，你好奇，所以你可以尝试，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体验到的才是真的。
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已经是超越师资培训可以收获的东西了。听起来师资培训是去学一个技能啊，怎么当一个老师啊，那反而是去看见自己生命很多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发现的事情。然后那一些你从未发现那些部分的自己，觉得这
真
是一个很
的，
棒的礼物诶，因为真的只有开始认识自己，对自己诚实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可能去对外面的世界诚实，然后真的是用心去跟这个世界连接。那你觉得在写信的过程中啊，这样你写了这么久了，那在培训之后，你有觉得你的信的？不能说风格，但就是你写信的里面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转变吗？就它背后的一些信念啊，或是感受。
刚刚没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就是我是写了5封信给我自己，那是一个版本。然后后来在我华德福的最后面的结业报告的时候，我又再度写了信给我自己。然后这一次真的是以7年为一个单位，去好好的认识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那在这一次的信件当中，有真的有很明显的转变是。我从原本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去只有去看见自己可能很悲伤、很痛苦的地方，到最后面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人的感受，因为在那个故事当中，一定有很多过去的历史，你有很多的时间是跟别人对话的，然后其实就是在这当中跟我最有很多不同的互动，然后影响我最多的其实是真的是我的爸爸。然后我在里面除了原本的，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到很痛苦之余， 之外，就是原本就感受得到这样子，到最后面我可以感受到我最亲爱的爸爸他其实是内心很惶恐跟害怕的，那我也开始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看见这一块，然后能够体谅他，帮助他，疗愈他，然后真的很神奇的是，我觉得我的爸爸他也开始变得比较不一样，他开始会有更多不同的关心，跟对我有更多不同的爱，就有点像是你，因为你开始理解，然后你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当你真的开始改变，你开始种下不同的好的种子之后，然后慢慢的也会真的去影响到我身旁中所有的人。
这当中我可以感觉到，就是以前呢、啊、就是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哇，好希望别人可以为我们改变一点点哦，因为可能觉得在相处上啊，或者是尤其是家人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被这样子对待，就从小到大可能会有一些我不觉得不觉得可不可以用创伤，但可能也没这么严重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记忆在生命里。可是后来真的转个角度啊，就是其实改变别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诶，真的是改变自己、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开始先面对自己，然后也不是刻意的改变，而是去接纳吧，接纳之后就会有一个转变，而我们的那个自然的转变其实就会默默的影响到身边的人，尤其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人。就是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魔力耶。
没错。
那听起来就是感觉你是很推荐大家写信给自己的，因为我觉得你在里面有很多的收获。如果假如现在有听众想要开始写信给自己，你有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的开始会是比较好的，或是比较恰当？
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想要开始写信给自己，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会是你可以先找一段空闲的时间，然后要完全的让自己在一个你觉得很安全自在，然后没有很急躁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让自己可以在那个 空间当中好好的去跟自己有一个内心当中的对话。有的时候要叫大家去写出文字内容可能有的时候会很难，所以我觉得在有一段跟自己这样好好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这个之后，你可能甚至可以选择要画图或是写字或写诗都很好，然后期间你可以去跟自己做一个有一个进一步接触的连接。那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空泛，到底要怎么连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是你先回去看看你过去的照片，然后我非常建议从你零到七岁的那个阶段开始，因为那个阶段会是你可能离你觉得现在最遥远，可是如果有那个照片去勾起你一些回忆的话，会是很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然后如果你就想如果你连从这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去连接得到，那中间的其他阶段的过程当中会是让你有更多不同的体会的吧。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写信的前面，你可以先做一些静心冥想，然后去帮助自己跟当时候的自己连接，因为有些你内心当中的感受也会因为你害怕恐惧甚至是你不想看见，所以会刻意遗忘，所以在静心的过程当中会非常好去让你跟当时候自己有一些连接跟对话。
好，谢谢你提供的建议。如果呢有人就是有听众呢想要开始试着写信给自己呢，不妨就参考 Aria 提供的建议哦。那非常谢谢 Aria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心旅者频道。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欢迎订阅心旅者频道，并且留言让我们知道，也欢迎订阅 Aria 的聆听此刻频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